大家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所以下一周我们要在教会庆祝我们的春节。《使徒行传》呢，是记载着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使徒们，主要就是指的这个耶稣的门徒，还有这个保罗，他们在这个地上的作为。那么里面呢，有许多呢，这个早期的教会的非常珍贵的记载啊。那么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本，那么书信呢也有很多，使徒写的书信也有很多。那么我能想到的有两本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unique 的。那么其中一本就是《使徒行传》，还有一本是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哎，对，是启示录，因为没有类似的这个，所以，他这个《使徒行传》，他这个，他的位置和作用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的作者呢，是和路加福音一个作者，就是路加了。那么，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两本书，就是包括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因为。路加的写作手法，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和内容，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个同时呢，不仅看到这些故事的记载，同时也能看到呢，圣灵在这些里面它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它这本书之所以 unique，之所以非常的就是说独一无二。原因呢，就在于他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它是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或者承上启下。因为我们读新约啊，它这个前面是四本福音书是吧？后面是这个保罗的书信是吧？那么使徒行传呢，就相当于一个桥梁，就把这个四本福音书和后面的书信就跟连接起来了，呀。所以，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读起来会很困难呀。因为呢，它是讲耶稣升天以后呢，使徒怎么在地上传福音、建立教会，后来才有这些写给这些教会的书信，我们才可以读到，是吧？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已经不在世上，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我去，就是我离开你们。”是与你们有益的啊，是对你们有好处的。我若不去呢，这个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大家知道，这个保惠师指的就是后来要降下的圣灵。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走啊，我不走的话，这个圣灵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走了，这个圣灵就会来到你们这里。所以呢，而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对这个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呀，所以《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表面上它是记载使徒的作为，实际上呢，它是记载圣灵通过使徒的作为。所以有人说，你把《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啊，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呀，因为它是实际上记载的是这个圣灵使用人的作为，所以呢，人要做的就是顺服，而不是从自己发出什么能力来做什么，人只要顺服圣灵的旨意就可以了呀。那么第二章呢，马上就讲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下，就是宗辉上一次讲的这一部分呀，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第三章的一些背景。我们大家来考虑一下，圣灵的能力呢，在使徒和信徒的身上有许多的表现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到许多属灵的恩赐，这里我们就不讲了呀。那么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圣灵在使徒身上的表现，就是神迹奇事，对吧？对吧？这个呢，就是他们表现是神迹奇事。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当圣灵降在人身上的话呢，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说起外语，你没有学过的外语啊， 这样的话让他们在场的别的国家的人来都可以能听得明白，是吧？所以这是一个神迹。那么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又讲了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所以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在人的身上的表现，就是神迹奇事。还有的表现就是比如说圣灵可以赐给使徒们胆量，可以让他们放胆来宣讲神的福音。那么在上一章我们也看到，当这个圣灵降下的时候呢，这个十二个使徒就一起站起来，是吧？一起站起来，然后呢在众人面前讲道。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他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他也不是圣经的专家，是吧？他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这个语言的话呢，所以他不是人的作为。是谁的作为呢？是圣灵的作为，对吧？所以这些都是圣灵所赐的。还有呢就是圣灵呢让人呢有认识神的话语的能力。圣灵让人有认识神的话语的能力。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不仅你可以读懂圣经，而且呢你可以从里面读出来耶稣。你可以从里面读出来耶稣。那么当时只有这个旧约圣经了，是吧？但是呢那个上一章彼得就引用了几处这个大卫的诗篇来证明耶稣就是旧约里预言的这一位基督，是吧？那么我们这个第三章里面彼得呢又引用了摩西的话来证明这位基督。那么这些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好像觉得好像很平白啊，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但实际上呢如果呢你是第一位读出来的话呢，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我们只是今天接受这些当时圣灵对使徒们的引导而已啊。但是呢我们自己有圣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里面读出来许多许多神要让我们明白的意思啊。比如说我说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全都是在预表耶稣。你从每本书里面你都可以读出来耶稣。你甚至你从约瑟，你从以撒，你从大卫王，你从里面都可以读出来耶稣。但是这些呢在耶稣升天之前，在圣灵降下之前是不会有人明白的。那么所以人能明白神的话语呢，是因为圣灵的能力来带领人来明白。这是我所讲的。还有圣灵的另外一个作用呢，我想的就是说在没有信的人心里就做工，让他们通过听见有人讲福音来对这个神的话语来产生回应，从而产生信心。所以呢这也是圣灵的非常大的做工。那比如说上一章之后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每次这个使徒们讲福音或者是教会有发展，兄弟都得给你带个数字，是吧？当天信主有多少人比如说有3000人，有5000人，而且只是男丁，是吧？这些呢不是因为好像使徒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当使徒们在讲道的时候，同时圣灵在这些人心里做工，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有回应，同时产生信心来信主。所以呢表面上来看呢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偶然的事情，是吧？但实际上的话呢实际上是圣灵非常和谐的在不同的人身上做工。有人呢行神迹，有人呢放胆讲道，然后呢有人呢就悔改相信，是圣灵在不同的人身上和谐的工作，来引导许多还没有相信的人来信主。所以呢今天要学的第三章呢就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又是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一个神迹开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神迹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这个神迹我今天就不多讲了，我就读一下好吧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啊，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注意彼得说的话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那么因为这个人被治好呢，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如果你想让我这个对这个神迹有什么看法，我可能只想讲一点，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也许我们心里想要的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想要的是什么？周济是吧？那么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他可以行走是吧？因为他生来是瘸子。那么在下一章我们看到这个人已经40多岁了，那我的感受就是，我们来到教会，许多人心里是可能是想要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心里想，我只要我这个工作再稍微好点，工资再稍微高那么一点就行了，对吧？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在美国，哎呀，这么不顺利，就是因为我不会讲英语。我如果把这个英语学好了，我肯定可以做很多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心里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但实际上我们当然不知道神的心思了呀，我们也不知道从神的角度看来你最缺乏什么，是吧？但是呢，我想，如果呢你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且是你心里很想要的，是跟物质上有联系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应该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这就是我想讲的这一点，知道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生来是瘸腿的，已经40多岁了是吧，而且呢每天都被人放在店的门口，所以这个人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对吧？人人都知道。打个比方说，你每天上班你都路过一个路口，你每天到那个路口上都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要钱，你肯定认识这个人是吧。那么如果这个人是瘫痪的，有一天突然变好了，大家会是什么反应？所以呢他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而且呢犹太人毕竟是犹太人，他们看见这样的神迹就是赞美神，对不对？他不会去赞美人啊，他就是赞美神，而且满心稀奇惊讶呀。那么我记得我上次也讲到这个稀奇惊讶当然是很好了，你看到神迹稀奇惊讶总比这个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但是这稀奇惊讶并不一定能转变成对耶稣的信心，对吧？所以呢这个神迹奇事只是一个开始或者是契机下来它能不能转变成人的信心，如果人因着这件事情转变成真正对耶稣的信心，那么这个神迹奇事就可以说它有它的效果，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白做。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的神迹奇事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是吧？所以到最后有几个相信他的人呢，我们不知道当然原因之一就是圣灵没有降下。那么当圣灵降下之后呢，这些人可以回想起来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讲的话，来可以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这个神迹呢，我刚才讲过只是一个开始的机会，只是一个传讲耶稣的契机。那么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彼得怎么讲，彼得怎么讲。那么在11节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跑到这个圣殿的外围叫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和约翰是吧，还有许多百姓都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着稀奇。那么彼得看见了就对百姓说，这是他在 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第二篇讲道，那么第一篇就是上一章第二章里他讲的第一篇讲道。他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不是因为彼得的能力或者虔诚吧，对吧？啊，首先是出于神，还有的话呢是出于圣灵的能力啊。圣灵只是使用使徒来行这样一个神迹。那么彼得接着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治好这个人的话呢，彼得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首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呢他在治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是吧？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是因信耶稣的名加上耶稣所赐给使徒的信心让这个人起来行走。那么彼得呢讲的这段话里面大概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呢，我们列祖的神的儿子耶稣，他是圣洁公义的，你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啊？你们是怎么对待他的？你们杀了他，而且呢在杀他之前比拉多要释放他，你们在比拉多一个外邦人面前弃绝了我们列祖的神的儿子耶稣啊！你们不仅弃绝了耶稣，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可是呢，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神要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赐给我们信心，治好了这个生来的瘸子。你们杀的那个人赐给我信心，治好了这个瘸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请问如果你是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想？嗯？你们杀的那个人圣洁公义生命的主，神让他复活，我今天奉他的名，因他赐给我的信心，我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请问如果你在场你会怎么想？啊？想都不敢想，是吧？对啊，这个人的能力让他起来复活起来行走，但是这个人呢，你是被他杀掉，他是被你杀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是在场的以色列人，我用我字儿，我们所陷害、所弃绝、所侮辱然后杀死的耶稣，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的信心让这个人行走，你有什么感觉？扎心？难过？痛苦？后悔？对不对？如果你真正面对这个现实的话，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吧？啊、yeah. ？ 彼得明白地告诉了他们，你们杀死的是生命的主，你们的罪已经定了，而且无法退位，对不对？你们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你们杀死了圣洁公义的耶稣。有没有人讲到这么从开始这么讲的？啊，我行了一个神迹，然后说你们杀死的那个人赐给我能力让这么做。然后呢，彼得开始就是清楚的阐明了他们所犯的罪，非常清楚的，一点没有含糊的。如果换我的话，我会含糊含糊。哎，大家呀，我们都是这个，我们都有点不清楚了。我们虽然犯了一些问题，是吧？今天还是可以原谅的，我会这么讲，是吧？那彼得呢，非常清清楚楚的就告诉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杀死了他，而且弃绝了他。比拉多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们还要啊一意孤行，要一定要杀死这个耶稣基督，这样。所以呢，如果你真正考虑到这一点，我想你一定会很难过，会很后悔，会很扎心，是吧？那么下来问题是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彼得怎么说，好吧？在十七节，彼得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我们如果记得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说过一句什么话啊，他说这个神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啊不知道，是吧？所以严格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见到他们杀死耶稣之后可以死里复活，然后成为生命的主，对吧？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就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真的是他们是真的是没有人完全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们呢也是跟帮，是吧？帮凶，那么这些挑动这些事情的人呢，官长呢应该也不知道，对不对？ Yeah. 所以呢，这是彼得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个说法，是吧？啊，但是我想问大家，如果你这个因为不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而去杀他，可不可以摆脱自己的罪名？嗯，可不可以？虽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是基督，你杀死他，你现在可不可以说我没有犯罪，因为我不知道？啊？
可以。
可以。
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
啊哈，呀。
如果你们说你们瞎眼，没有看见。
呀，如果你们悔改。Yes， 呀、yeah。所以我就想，我们人不能因为不知对我们犯的错误来为自己找借口，说这不是我们的错，对吧？啊，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做的。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这个十年文革的时候，是吧？全国都是一片混乱，是吧？啊，这个红卫兵啊，这个造反啊，闹革命啊，可能做了很多坏事啊，打伤了很多人，打死了不少人。可是等这个文革结束之后，这个人站起来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是被人这个煽动起来的，对不对？我虽然打伤了他，打死了他，跟我没有关系，能不能这么说？不能吧？啊，虽然你是被人煽动的，但是呢，你做的事情，你要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对吧？所以呢，这是我们心里要清楚，我们不能找各样的借口来推脱说我们没有罪，对吧？所以彼得这样讲是要告诉大家，你们有悔改的机会，但是人不能因此说我没有犯罪，对吧？那么下一句十八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这句话听起来也是一个推脱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死的这件事情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而且呢，因为他们杀死了耶稣，就应验了。那么这时候这个人可不可以说：哎， 神的预言，我们应验了神的预言，那我们是不是在为神做事呢？啊，可不可以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吧。为什么呢？神使用罪人做事，对吧？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本书叫《犹大福音》？我没有读过，但是好像有这样的这个报道，说是在某某地方发现了一本书叫《犹大福音》。那么这个《犹大福音》里记载的是什么呢？他说《犹大福音》里面就说这个犹大，就是卖耶稣的这个犹大，是耶稣最爱的门徒。那么耶稣就对犹大说，哎呀，你应该把我卖了，我的心思只有你清楚，你把我卖了，这样就应验了神的预言，我就可以去死了。这是犹大福音里记载的。哎，听起来大家如果是没非信徒，或者是说在这个神学上没有这个扎根的话，一听就觉得，哎，好像是有点道理啊，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你做的事情应验了神的预言，并不代表你和神是在一边的，也并不代表你做的事情是无罪的，对吧？这个不能成为你这个推脱你的罪名的这个原因呀。啊，反过来呢，它就证明了神使用罪人来成就他的事情，神使用罪人来成就他的事情，这就更证明神是大能的神啊，神是没有人无法测度的神。所以这两点彼得说的话呢，啊，都是，当然都是客观的，是对的，但是呢，不能成为当时在场的人推脱自己和自己说我和耶稣的死没有一点关系。这个呢，如果你诚实一点，你不能这么说，好吧？啊，所以三章十九节，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彼得在这里给大家了一个机会，告诉大家该怎么办呢？你们当悔改归正。你们悔改之后呢，有三个结果，或者说有三个好处。第一，就是你们的罪可以赦免，你们的罪可以得以涂抹，是吧？第二，就是说你们会有安舒的日子。第三呢，就是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们呢就有得拯救的机会。彼得在做什么？他在给当时在场的人提供了一个悔改的机会，提供了一个悔改的机会。啊，这些人是什么人？是杀死耶稣的人，是参与杀死耶稣的人。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们悔改，他们就不仅在世上的时候就有安舒的日子，而且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得着永生。哇，这个机会是给谁的？给参与陷害杀害耶稣的人。请问这个意思是出于彼得吗？啊，换我可能做不到吧，对吧？如果不是出于彼得，是出于谁？圣灵，对吧？对吧？彼得讲的是圣灵让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只是顺服。圣灵听谁的话？圣灵听谁的话？好像大家有点 圣灵听耶稣的话吧，对不对？对吧？啊？对吧？呀，什么意思呢？表面上是彼得在邀请这些人相信耶稣，是吧？实际上呢，是耶稣亲自发出的邀请，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耶稣亲自向杀他的人发出邀请，什么样的邀请？悔改吧，这样你就可以得生命，对不对？对吧？所以这样呢，明白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爱的体现，他不仅爱他的门徒，也爱杀死他的人。因为爱他们呢，可以不去追究他们的罪，只要他们来悔改。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爱的体现，耶稣爱的体现。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故事经文呢，它在讲什么呢？基督耶稣通过使徒们来向杀死他的以色列人发出呼召，什么样的呼召呢？悔改、归正、相信我，这样你就可以得生命。所以呢，耶稣基督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即使这些人是杀死他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当然是有人认罪悔改，有的人相信他，但是也有许多人呢，比如说以法利赛人为代表，并不能相信他。其中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不能认罪悔改，最大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有摩西的律法，而且呢，我严格遵守律法，我尽心尽力爱神，我爱人如己，你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对不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悔改。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悔改的。可是这些人的罪，在最后，在什么事情上表现出来呢？这些人的罪在什么事情上表现出来了？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呀，在耶稣死之前，你说的话，不管你怎么说，你随便说。等耶稣死了之后呢，神的儿子，圣经里所预言的基督，圣洁公义、生命的主，竟然被他们杀死了。到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自己再欺骗自己说我没有罪，对不对？因为你的罪已经通过耶稣的死完全的表明出来了，你做了，神知道了，而且世人看见了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我何罪之有呀。那反过来说呢，耶稣的死呢，耶稣用他的死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呢，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认罪悔改的机会。我们之所以不能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们很难认罪悔改。耶稣用他自己的死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再次通过彼得向他们发出邀请，认罪悔改。请问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罪已经显明了。我相信啊，旧约的圣经，这个犹太人只要脑子稍微好一点，或者稍微好好读一下，就能看出来耶稣是基督。阻碍他们的呢，就是不能认罪悔改，不能认罪悔改。但是呢，今天这件事情，使徒们治好了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利用这件事情向以色列人发出邀请，认罪悔改，信耶稣得生命。认罪悔改，信耶稣得生命。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啊，首先我想讲的就是说啊，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怎么讲呢？比如说，耶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他降生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好事还是坏事？嗯，是好事吧？呀，基督来到你的中间，行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相信他，是吧？可是他到了你的中间，你把他杀了，你就把这个好事给变成坏事了，对不对？那么坏事怎么变好事呢？因为呢，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如果因着这件事情而认罪悔改，来相信死而复活的耶稣，这个时候呢，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了，对吧？因为你所做的罪，你的罪的表现，如果给你机会，有认罪悔改的机会，让你来相信耶稣的话，这个时候坏事就变成好事了，对吧？所以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选民，犹太人，几千人、几千人、上万人来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因着这个原因，他们明白，他们弃绝了耶稣，他们杀死了耶稣，他们杀死了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们可以认罪悔改，来相信这位耶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罪，因着这个罪认罪悔改，就成了好事，就成为他们得生命的一个途径了。所以我想最后想讲的就是说，在今天教会里面，我想也可以大概分成两种人，对吧？一种当然就是说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其实就是说还不是成为基督徒了，最多只能说是慕道友，对吧？因为你还没有认罪悔改。就像这个浪子比喻里的这个大儿子啊，他那个时候没有得救，是因为他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是不能成为基督徒的，对吧？那么在教会里面这些人呢，是一直都有的，甚至有的人会自以为是基督徒呢，但是呢，如果是去仔细想一想的话呢，他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对吧？所以呢，其实你不是，对吧？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有认罪悔改的经历，但是呢，并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罪有多大，有多深。啊，这是另外一种人，就是已经信主了，但是呢，我们呢，从来不可能认识到我们真正的罪有多大，有多深。啊，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有点自私，啊，我有点骄傲，是吧？但是你说你自私，你骄傲，并不代表你真正可以认识到你有多自私，你有多骄傲，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认识到在自私和骄傲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罪。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缺点也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别人的罪，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那么即使是大卫王的时候呢，在拿单见他之前呢，他也不见得可以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重，对吧？因为以色列的王，你多一个妃子杀一个人，说实话不算什么，可能他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 只等到拿单有一天来见他的时候，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这时候他才知道得罪神了。而且呢，拿单告诉他，你得罪神必然有后果。Yeah. 啊，所以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即使知道有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哪件事情上神会追讨我们的罪，我们看不清楚。所以这是人的局限性。Yeah. 我为什么说教会只有两种人呢？一种是没有认罪悔改的，一种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有没有第三种人？啊，我不认为有第三种人，就是完完全全对自己的罪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我不认为。是吧？啊，我觉得我们如果得救的话呢，我们就是第二种。是吧？啊，因为我们不能对自己的罪看得清清楚楚呢，那我们也不可能明白耶稣的爱对我们有多深多大。对不对？ Yeah. 因为耶稣的爱和你的罪是相对的，你对自己的罪看得有多深，耶稣赦免你的罪有多深，对不对？那耶稣对你的爱就有多深，对吧？对吧？所以啊，当我们这个当我们的罪有机会显现的时候，它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杀死耶稣的时候，它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当我们身上的罪，当它有机会显现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时候，它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首先当然是坏事，对不对？你的罪行表现出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别人都看见，让你无可推诿，当然是件坏事嘛，对不对？对别人对自己都不好，自己脸上也挂不住，是吧？那么它会不会变成一件好事呢？怎么变？嗯？会不会变成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们一辈子呀，真正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机会不多，真正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深有多重也不多。因此当这样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认罪悔改，这个坏事就变成好事了，对不对？就像我在故事里所说的，以色列人杀死了耶稣是一件坏事，但是通过使徒的呼召，通过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真心认罪悔改来相信耶稣，这个时候你所做的坏事就成为你得救的一个途径，它就成为好事了。同不同意？好吧。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正即使对得救的人来说，真真正正可以看到自己的罪有多大有多深的机会不多，绝对不多，一辈子不知道有多少次。因为当你的罪有一个后果产生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大家才能明白，对不对？但这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因着这个机会认罪悔改，而且结出和悔改相应的果子的话呢，就变成了我们成长的途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因着这个机会，你可以因着这个机会认罪悔改，就是你变成了得救得永生的机会。大家同意吧？呀，所以不是说神对我们的呼召不管用，而实在是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到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如果你心里扎心，心里扎心，如果你心里痛苦，如果你心里后悔，如果你心里难过，当然你在经过一个不好的时间，不好的事情，是吧？但是如果因着这件事情你真正认罪悔改， 不是基督徒的可以成为基督徒，是基督徒的可以继续成长啊。所以啊，我想神之所以那么爱大卫王，那么也是因为他有真正的悔改。在他的诗篇里他也说过，就是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所以呢，认罪悔改是我们人得救的第一步，第一步。每个人必须经过认罪悔改才可以重生得救。我们认罪不是认别人的罪，我们是认自己的罪呀。所以如果在座的你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你不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耶稣的爱才对我们才有意义，因为他赦免的是我们的罪，对吧？啊，那么对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呢，认罪悔改是我们继续在主里长进的途径和办法。我们以为我们认罪了，但是神会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提醒我们，你的罪有多大有多深，其实你还没有看到。所以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对自己的看见越来越深，不是说看见你变得有多有圣洁，而是对你的罪，对你的骄傲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大。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彼得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他让以色列人来认罪，同时他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这样就可以得生命。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愿意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也许是很坏的事情，愿意让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悔改得生命。最后呢，我就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6章里面耶稣所讲的，好吧。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很重要的两个工作，第一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第二个工作，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经上看出所有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也求您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谦卑地来到您的面前，也求您赐您的圣灵给我们啊，让我们真正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是有多么大多么深，让我们看到我们啊，许多时候是活在自以为意的情况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救恩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因为不能看到我们身上的罪，我们也不能明白耶稣对我们的爱。天父，也愿意今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借着彼得向杀死他的人发出的邀请悔改，这样你就可以得生命。 天父，愿我们啊，今天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愿意把今天这样的信心藏在他们的心里，让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思考啊，愿意带领我们看清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机会来这样认罪悔改。我们已经相信你的人，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永无止境，愿意您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最后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这里，让他带领明白一切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